播下一个行动，
收获一种习惯；
播下一种习惯，
收获一种品格；
而播下一种品格，便可收获你的将来。
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。
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《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》。
圣经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的经文。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，或者说圣灵充满、圣灵引导，很多人往往忽略了加拉太书五章22节和23节这两节经文的重要性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，你好，我是周广亮，非常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，也真的是很感谢神，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时间进入这一共30堂课的教义神学导论。今天呢是第20堂课了，我还是以一个非常欢喜的心，感谢神的心，在这里求神祝福这30分钟。过去2堂课，18课和19课，我们讲到救赎，基督的救赎，或者说是圣经的救恩论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要进入圣灵论了。圣灵，我还是打算用2堂课跟弟兄姊妹分享对圣灵的认识。那么圣灵论讲完以后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跟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当中的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礼拜的这些课呢都是很宝贵很重要的。希望听众朋友你听了以后呢，有任何一个疑问，千万不要灰心，要鼓起勇气写信来告诉我，或者能够使用电子邮件的呢，用电邮跟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联系。良友圣经学院的电邮地址是英语的学校 school@良友.net school@良友.net。 另外你也可以参考我们的良友电台、益友电台的网站，那就是英特网良友.net， 里面有良友圣经学院的资料跟交流的方法。那讲义呢是免费赠送的，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告诉你周围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来信索取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义神学导论，教会的教，正义的义，教义神学导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0课圣灵。今天这一课呢，我打算讲3大段3大部分。第一，圣灵的位格；第二，圣灵的神性；第三，圣灵的果子。那么下一堂课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圣灵的恩赐和恩赐的操练跟有关方面的了。首先我们来看圣灵的位格。位格如果说翻译成人格的话呢，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，但是却不是那么正确。圣灵的人格，当我们讲人，我是周广亮，你可能姓王，你可能姓李，你可能姓张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在收音机的那一边，因着神的恩典，真的是抽出宝贵的时间在这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。不过你有一个名字，除了你有名字之外呢，我一定知道非常肯定的就是你有人格，我也有人格。我们人尊重一个人是因为一个人有人格。过去我们在这个课里面也学过了，我们说人跟禽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人跟禽兽最大的不同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这个的确是要在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中国环境的教育里面要强调，很多人真的是分辨不出来人跟禽兽有什么分别。所以以圣经为基础的科学观，以圣经为基础的教育观是何等宝贵，何等重要。那在这里我们又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思考，或者说圣经真理的理解的一个预备，那就是位格。位格讲人格好像迷迷糊糊的懂一些，位格呢对我们来讲呢真是不知道。所以你可以 人格而联想到位格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的一个过程当中能够练习的一个思考。位格是什么呢？位就是座位的位，来了两位人，我们说这一位弟兄，你看我们说这个位啊，那这一位姐妹，这个位字，那位这个字跟人格的格，位格简单讲是有思想、有感情、有意志、有行动，会做决定，能做选择，也能够与别人建立关系的，与其他的位格或者人格建立关系的，这样的呢叫做有位格。人是有位格的，神是有位格的。那有生命的不一定都有位格，花草树木有生命，它们是植物。动物我们一般分什么蛇呀、走兽啊、禽兽啊，它们呢是有生命，它们也可能有感情。动物有这个母鸟啊跟这个小鸟之间呢，或者是这个你看禽兽呢，它可能有一种感情，但是它却有不一样的一个伦理，跟人不一样。那有位格的，我们很肯定的就是人跟神。至于天使有没有位格呢，我们在这里觉得有可能讨论，不过呢我们现在不进入更深入的讨论了。但我们非常肯定的是人跟神是有位格的。那现在我们讲圣灵是有位格的。第一点，圣灵是有位格的，换句话讲，它有最简单就是知情意、知识、感情、意志，能够行动，能够做决定，能够做选择，也能跟其他有位格的建立关系。那我们看一下圣经经文了，圣灵怎么是有位格的呢？第一，圣灵是活的。怎么说它是活的？它能够赐人永生，圣灵赐给我们永生。新约圣经有这样一节经文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。下一句说呢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从圣灵收永生，可以看到圣灵赐给我们永生。这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八节的经文，请你记一记，加拉太书六章八节，圣灵是活的，而且能够赐人永生。第二，我们说有位格就是有思想、有感情、有意志等等，是不是？那么第二就是圣灵有思想，圣灵有思想。你先写，经文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在我们这个教育神学导论开始的那几课里面，我们讲到圣经的启示，神的工作有末世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提到这个经文很重要的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圣灵呢，他感动人写出圣经，写出神的话语，而圣经神的话语是真理，是有条理的，有丰富的思想内涵，而圣灵能够做到这一点。圣灵感动人写出有条理的神的话语，而圣灵也被称为真理的灵，真理的灵，圣灵更能使人明白真理。像哪一节经文？我们最著名的知道的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。所以圣灵是有思想的，肯定圣灵是有思想的。记住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等经文。第三方面呢，圣灵有意志。我们说圣灵有位格，简单的我说就是从人格再去想位格呢，知情意、行动、决定、选择、建立关系，圣灵能够这样做。第三个就是圣灵有意志，他有意志，他能够阻挡，他能够妨碍一些事情，而且他愿意引导一些事情。消极方面的就是圣灵阻挡，做阻挡的工作，因为他不愿意，是不应该的事情，是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他阻挡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佛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。那么第七节接下去呢，也是讲同样的，圣灵就阻挡 两次的阻挡，然后圣灵引导使徒保罗的宣教队呢，由亚细亚，那今天的土耳其，跨越到腓立比了。这就是使徒行传16章的经文。那么由亚细亚到欧洲的宣教历史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的。那这里使徒行传16章第6节，请你记一下，刚才我第7节没有给你读，我要快一点进行。那么这里讲到圣灵禁止，圣灵他做禁止的工作，他有这样的意愿跟意志。那么积极方面呢，圣灵做引导的工作，圣灵做引导的工作经文很多，你看使徒行传也好，你看新约的其他经文呢，圣灵引导我们，他有他的意志，圣灵有意志也有行动了，你看在这样的经文里面也有行动了。你可以参考罗马书8章14节，那还有等等。所以从这几方面我们能够看出圣灵是活的，有思想，有意志，有行动。那么再介绍一点，第4点，圣灵与天父上帝和圣子耶稣基督是有分别的，有分别的。当我们学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时候，我们也提到这一点，现在再重新强调，圣灵他有他的位格。马可福音1章10节，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，请你记，然后呢另外你找时间读一读。马可福音1章10节，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，等等还有其他的经文。比方说像最著名的三位一体经文，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在大使命当中，马太福音28章最后那一段说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奉父的名，子的名，就是天父上帝，圣子耶稣基督，还有圣灵的名，父子圣灵的名，但是三者却是一个名。那个名那个字呢，在英语圣经跟原文圣经是单数的，所以我们说是三位一体。而整本圣经又我们看到神的观念呢，是一位神的，一位神，但是却有三个位格，三个人格，而三者呢都有分别的。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圣经道理，圣灵与圣父圣子是有别的。这是第一大点，圣灵的位格。好了，我们再进入第二大点，圣灵的神性。神，上帝的神，那特性的性，圣灵的神性。其实在圣灵的神性里面，我们就要讲圣灵就是神，圣灵就是神。但是这个你也要注意，我们不向圣灵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赞美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我们赞美的最高，圣灵是做保惠师的工作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是开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在父子圣灵，圣父圣子圣灵当中，他们的工作职分呢是有差别的。这是在三位一体真理当中，或者我们学教义神学导论的时候一定要抓住的。你向圣灵祷告，不是说不可以向圣灵祷告，从整本圣经的神学真理上去看呢，我们不赞美圣灵，我们不向圣灵祷告，我们是透过圣灵向耶稣基督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然后说阿们，对不对？圣灵是神，圣灵是神，这一点我们要抓住啊，不要走偏差了。好了，我们先看圣灵有神的属性。第一点，圣灵有神的属性，我这里有1、2、3、4个小点给您分享，4小点。第一，圣灵有神的属性。第一，它是永恒的，永恒的，永远性，永恒性。圣经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永生神，神是永恒的，在这里又形容到灵，圣灵，神的灵，这个灵是永远的。这是希伯来书9章14节，希伯来书9章14节，永远的灵，圣灵是永恒的，这是神的属性。第二呢，圣灵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，哥林多前书2章10节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，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 神的灵知道神的事，那么简单讲，就是他能够知道神的事，是属于无所不知的。另外，圣灵或者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。你看诗篇139篇第7节到第10节，往哪里去躲避神的灵呢？没有，那里的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，不能躲避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。第三方面，神的灵是无所不能的。路加福音1章35节，1章35节，这是路加福音。好，第一个小点，圣灵有神的属性。现在我们讲第二大点，圣灵的神性。第二大点的第二个小点呢，是圣灵也参与神的工作。圣灵参与神的工作，创造、重生、使人复活。前面我们提的有这个默写圣经，感动人写出圣经的，都是圣灵参与的。那么圣灵参与创造的，神的创造有灵的参与呢，是诗篇104篇30节。诗篇104篇30节。参与重生的工作就更清楚了，约翰福音3章，你可以看约翰福音3章5节，圣灵重生我们，这是神的工作，也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神性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。第三方面，使人复活。罗马书8章11节，罗马书8章11节。第三方面，神的工作与言辞也以圣灵的工作和言辞来表达。神的工作，关于神工作的一些表达的字句呢，有的时候也以圣灵来代替表达，圣灵的工作和言辞来表达。那在这样看呢，我们知道圣灵的神性，圣灵是神。举两个例子，抄写经文，使徒行传28章25节到27节，28章25节到27节的使徒行传。另外，希伯来书3章7节到9节，希伯来书3章7节到9节。这些经文呢，我们这个课完了以后，请你立刻呢，找时间把经文看一下，对你是会非常有帮助的。上课永远是这样，上课之前温习一下上一堂学过的讲义，在上课之后呢，下课以后呢，赶快看一下简单的，有时候3分钟5分钟就可以，今天学过的是什么，有哪些要跟进的，这样长久养成习惯呢，作为一个学习任何东西的一个学生呢，必定会快速的进步的。
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13节说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这里的规模就是教义。保罗嘱咐提摩太，把从使徒所领受的真理看作一种纯正话语的标准，也就是根据圣灵的权威由教会所定义之圣经的教义。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。
是的，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，现在我们上的是第20课，讲圣灵，圣灵论或者圣灵观都可以。那我是周广亮，非常感谢神，也非常高兴能够知道收音机旁边弟兄姊妹你在忙碌当中呢，抄笔记听课。希望刚才我介绍的使徒行传28章25节到27节，尤其是25节，你看一下希伯来书3章7节到9节，第7节也请你注意一下。现在讲第二大点呢，圣灵的神性。第一，圣灵有神的属性。第二，圣灵参与神的工作。第三，神的工作与言辞呢，也以圣灵来代替表达。像刚才那2节经文都是说圣灵说什么什么什么，那是讲的旧约圣经的，其实是神的工作，神的事情，可是说是圣灵说。那么第四方面呢，就更直接了，圣灵与神交替使用。 就是一句话讲到你们欺骗神，那么下一句就说你们欺骗圣灵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灵跟神交替使用，那么很肯定圣灵就是被称为神的。这段经文请你记下，使徒行传五章三节跟四节，使徒行传五章三节跟四节，使徒行传五章三节跟四节。所以圣灵就是神，圣灵就是神。今天现在这个时刻圣灵当然在这工作，像我对着这个计算机电脑，这个播音室，这个麦克风，那么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设备，然后我完全感谢神，知道这个节目呢是透过发射台电台那么播到中国，不但是透过良友电台，也是透过益友电台的良友圣经学院播出去。你说是不是圣灵的工作？你说是不是神的恩典？当然是神的恩典。我人在这么遥远的一个播音室，但中国无论是安徽、山东、江苏，你说吧，甚至北至黑龙江到内蒙，那么希望在这个新疆也能够有人收听。那么南边呢，透过良友电台的话呢，从广东广西开始你往北看吧，都能够听到。那么这是神的恩典，而听了以后呢又感动又能够理解的话呢，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，神在我们当中。真是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。好了，第三点，圣灵的果子。果子我们立刻想到水果，对不对？苹果呀，梨呀。我记得几年前呢，在这个东北吃到很好吃的水果，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感动，说啊，我们中国的水果这么好吃。那圣灵的果子当然不是指水果了，不是水果，就是圣灵在我们信徒当中所做的充满的时候，它有一个结果，它有一个证据，它有这么样一个结，就是你看到这个情况你就知道是圣灵，圣灵在信徒身上的证据，圣灵的果子。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，是最直接的经文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，我们感谢神呢有这么直接的经文，就是什么呢？他说就是仁爱。我们明白仁爱不需要解释的，对吧？这中国话翻译的特别好，仁爱就是爱啊，喜乐也明白不需要解释的，和平，和平，中国是讲和的国家，以和为贵，平，平安，和平，和睦，对吧？忍耐，忍耐，恩慈，恩慈，恩典跟慈爱，良善就是好，良善，信实，可靠，真实的，温柔，温柔，节制。节制这个很宝贵，在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圣灵在一个信徒身上所表现的呢，其中有一个是节制，包括了好事情。你好事情没有节制的话呢，也变成不是圣灵的结果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呢，无论是教会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工作也好呢，要有节制。你说吃有营养的东西拼命的吃，吃多了就变成没有节制了。做好事情包括了祷告传福音，你要有做的适当。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呢，有节制。那这九样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当你看圣灵在你心中的充满，要看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当然没有一个信徒是完美的，所以我们要祷告，要求神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不够，然后我们再悔改，然后我们再学习，对不对？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，请你记下来，请你记下来。那这个能够更正我们，看有的人说他祷告以后一个人的病好了，那个是圣灵的充满吗？那个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。病好了我们感谢神，医生能够治病，神也垂听我们紧急的祷告，我们也感谢神。但圣经很清楚地说，圣灵的果子是在这个属灵品德上的表现，与人关系上的表现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，不但是没有旧约圣经的律法禁止， 连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、律法，包括了刑事法，都不会禁止的。我们为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五章22节跟23节这样的圣经真理，这样的一种默示，向神先生感谢，这是我们要抓住的。第二个小点，这样的果子是圣灵同在的结果，也就是神跟我们在一块的结果。我今天特别喜乐，因为我想到做这个节目，那做了20课了，跟听众朋友分享了20课，我今天预备的时候就想到默想了一下圣灵的果子，那我心里面高兴，也提醒自己现在是神的工作，是神的灵在我的心中。我也祷告这一刻让你想到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他的位格，他的神性，他就是神，他也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这么多的爱，希望这样圣灵的果子能够充满你，不要再跟别人争吵，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争吵。当然我们要有信实，要实实在在的，不能够做虚晃，不能做这个走在真理上走偏差的事情，而寻求那些假的虚伪的和平、虚伪的喜乐、虚伪的良善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点，这是圣灵同在的结果。第三个小点呢，这是来自神的恩慈和恩典，这是神的恩典和慈爱，神的恩典和慈爱。你可以看罗马书12章第1节，以神的慈爱劝我们，然后罗马书12章呢，前半部就是讲到圣灵的恩赐了。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是神所给的恩典。好了，这三个小点提醒你。下面是第四点，第四大点。第四大点是圣灵的恩赐。圣灵的恩赐。那圣灵的恩赐我会将经文先告诉你，然后我将这个一个原则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。这个原则一定要提的，下一堂课我们会集中讲圣灵的恩赐。圣灵的恩赐的种类很多，在圣经里面我们共有6处经文，其中最重要的有4处经文，我将这经文告诉你，请听众朋友写一下。第一，哥林多前书12章，可以这么记，12章。那12章里面其实是有2部分的，第4节到11节，还有27节到31节。4到11、27到31提了13种，然后是罗马书12章6到8节，罗马书12章6到8节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、罗马书12章容易记，然后是以弗所书4章11节和彼得前书4章11节，以弗所书4章11节，彼得前书4章其实是10节和11节。再就是希伯来书2章4节，这些经文请你注意一下，你先读一下，下一堂课上课之前呢，我们就要讨论，你注意一下圣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，圣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先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圣灵的恩赐的经文你念一念，会不会有信徒没有圣灵的恩赐呢？你看经文思想这个问题，目的是什么？有没有信徒是没有圣灵的恩赐呢？然后下一堂课我们就会集中讨论圣灵的恩赐。好，我感谢神，那个弟兄姊妹也请你为我周广亮祷告。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第20课圣灵。下一堂课我们再见，求神祝福安慰鼓励大家。
我何等